是在讲那个鲁豫子玉鲁太师业，哎，那这今天就讲那个宜丰人请献，这个献呢，跟为什么念成献呢？是尊重的意思，因为我们尊重孔子，就在孔子面前出现献，所以这个念成献，宜丰人请献，哎，我们就念从这里开始哈，宜丰人请献念到哎。李仁的子曰：“我未见好仁者，不恶不仁者。”念到这里就好，哈，有吧？念到94页，我们从九十页的宜丰人请献开始，哈，好，开始。宜丰人请献曰：“君子自知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众者见献之。”出曰：“二三子何患上乎？天下之无道以久矣。天将以夫子为木铎，子为韶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为吾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”子曰：“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伤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”子曰：“礼人为美，则不处人焉得志？”子曰：“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耶？不可以长处乐？仁者安人，智者利人。”子曰：“为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子曰：“富以贵。”是不是念到这里啊？哦。苟至以仁矣，无恶也。子曰：“富以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以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呜呼成名。君子无忠实之间，为人造次必于世，颠沛必于死。”嗯，我们就念到这里就好。上次哦，在讲说那个西岳跟古岳哦有什么不同啊？那个西岳呢，它有古岳，就是我们中国古岳呢，它是少了那个花跟那个西，所以它只有五音啊，所以那个花跟西它声音都特别的高亢，所以呢，我们中国国乐呢，它是很柔和的。所以我女儿常常在说弹错了人家也不知道，因为她的声音是很柔和，那西乐里头她就有，她的声音就有高了，所以你弹一个错了，人家就马上可以知道了。所以刚上个礼拜讲说音乐呢跟我们的礼啊是有息息相关的，我们上次有讲音乐里头呀有那个君臣啊父子啊，有君臣啊，然后有就工商角徵羽啊，它有君臣民事物这样的分别，这五音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分起的。那这个音乐跟我们礼是有息息相关的，因为礼是离不开我们的身边，因为人离开了礼的话，这个生活就开始乱掉。所以孔子为什么处处在讲礼，就是礼啊，我们先把礼守好的话，它就不可能有犯错的机会了。那今天就讲宜丰人请献。这个宜丰人呢，他是魏国的，这个宜丰人他是一个边域的一个官呐、啊，那边界的一个官呐、啊。那这个宜丰人呢，他就是这样子说，他说啊，有君子来到我们这个魏国呢，我未尝不得见你。说我这个有圣人行那个贤人来我们这个国家，我一定会去看他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你要跟他想要看他的那种风采啊，跟他学这个法，他就想要看这些圣贤的人啊。所以这个宜丰人呢，他就跟这个他的孔子的学生讲说啊，有地位的这个君子呢来到我这里呢，我未尝不得见，说我会去看他拜见他。像说我们看那个大人物啊， 我们是不是很喜欢看那个大人物的风采啊？他的讲话态度啊，是啊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那个好几十年前的、啊、那个达赖喇嘛来那个桃园呐、啊、祭诞的时候，我们去看呐、啊，哇，真的是一个圣人，他那个仪态非常的优雅，那讲话也非常的慈悲。那这个宜丰人呢，他呢，这宜丰人官呢，他想要拜见孔子。那以前的拜见孔子，不是说、哦、我要见你就能见你，不是哎。拜见孔子呢，因为孔子要有人去保护他，他圣人啊，就有人嫉妒他，也会去障碍他、害他。所以我第一次去看那个祭孔的时候，那祭孔一开始啊，就有拿那个刀啦、啊、跟那个斧头，好高、哦，就有四五个这种带武器的出来啊。我说孔子圣人啊，又不是去打仗，为什么拿这一些武器出来呢？所以问我那个老师，老师说，哎，这个是保护老师的，保护圣人，因为圣人有人也会去害他的。哎，所以这个宜丰人要拜见孔子呢，他就要跟他学生讲，哎呀，我要来看见你，要拜见你老师，反正有圣贤的人来过这里，我都会去拜见他。那孔子的学生呢，就众者见之，众就是有一种随从的啦，随从就带着宜丰人去看见这个拜见老师啦。那宜丰人看拜见老师以后，孔子老师又出来啦，他就跟他的学生讲，他二三子是他孔子的学生，他说啊，你们这些学生啊，你们不要担心说老师啊就丧失了这个位置，因为那时候孔子呢，他就是周游列国了，那到这个魏国的时候了，那孔子周游列国主要是他去教学，是以前呢、啊、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，通信这么发达，在这里讲话啊远远可以听得到，以前没有啊，所以啊他孔子周游列国主要是去教学，然后他到这个魏国的时候，然后这宜丰人就去拜见他，那宜丰人拜见他就跟他讲说，哎呀，你们二三子何患于上物，就是你们啊不要担心啊，担心你们老师啊失去国家的官位，为什么？像他这么有修养的人啊，是不是天下，他就讲一个例子，他说天下之无道，天下这么乱已经这么久了，那老天爷呢将以夫子为木斗，说老天哪会把我们这个圣人的孔子呢当成一个老师，然后教化我们所有的人。那木斗是老师的一个名词啊，以前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啊，不是像现在说有那个音响可以报时钟啊，没有啊，就是拿了一个铃啊，那个铃像现在的收垃圾一样啊，亮亮亮亮，里面那个铃的里面那个蛇啊是，那个铃是用木头那个金做的木那个铁做的啊，那里面那个木蛇是用木头做的，那这样亮亮亮，那就代表说老师，在上课时间到了，要上课了，这个意思。所以这里是古时候呢发布这个政令的时候，用它来敲，就是要警告百姓说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我要发布命令了。那老师上课也说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我们要开始上课了。以前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，下课就亮亮亮，然后上课就亮亮亮，然后那时候一般一个年级也没有几班啊，那个工友啊，只要这样一敲，那远远就可以听得到这个声音了，就知道我上课。以前我那个小时候读书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，用的是非常简单的。那这里呢就说宜丰人呢，他看见孔子的以后，他的观感呢、啊、认为说，哎呀，天下这么乱的，那圣德已经就是说圣人虽然是没有的，可是还有孔子在，那孔子的注释就是要教化我们啊，是不是？那说他就讲说，那上天啊必用这个夫子来复兴什么，复兴我们的品德啊，就是有圣人出来的，就是要复兴我们的品德。 那这个遗忘人他这样子说，是因为遗忘人他看到很多圣人贤人的这个仪表啊，他就感觉哇，这个孔子圣人呢，他是后代很多人就会听他的法。像我们虽然离开孔子有2000多年的，可是我们在读《论语》啊，就相当于说跟孔子见面一样的道理。哎，有佛经也是一样啊，佛经啊，那个世尊啊，离我们已是2000多年了，可是我们读佛经，相当于说跟世尊见面一样的啊。所以我也是每天都有在读佛经啊，每天就跟世尊见面的，因为你读他的法，那用在你的生活里头，就相当于他人在的时候，我们跟他学习一样的道理。接下来就说，这个子谓韶，敬美矣，又敬善，又敬善也。谓武，敬美矣，未敬善。为什么这样子讲？这里是孔子批评那个韶跟武的两种音乐不同。在古代呢，这个韶的乐是顺的这个歌颂舜的这个乐音乐啊。那这个在《汉书》里头的这个礼乐志，他这样子讲，他说韶呢，他是少也。我有没有看到那个注解？少，就是像我们说绍兴啊，就是兴盛的意思啊。像我们写给和尚的词啊，也可以写说少龙佛种，说绍兴佛种，哎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这个少也，他是说少是尧之道也。为什么？尧啊传给舜，他不是革命来的，他是直接传给他的这个道。所以他的音乐是敬美又敬善，因为他不是革命来的，他是自然的传位给他的。那为什么说武呢？周武王他是敬美以未敬善呢？因为周武王他是用革命来的，他是去他为了周王啊，他为了要去救百姓啊，因为纣王啊，他是一个很无道，他的虐待百姓啊，所以呢，纣王呢，他就出兵了、啊，就把这个纣王呢，就把他打退了。然后他是用革命来的，那革命来的、啊、他的音乐呢，就有一种，有一种暴动的那个味道在里面，跟那直接让位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有那个厮杀的这个音乐在里面、啊、所以音乐呢它是发自于内心啊，你是革命来的，他内心里头就有一种哇，就一种那种暴动的味道了。所以孔子说他敬善，他只有敬美未敬善，他只有美没有到善哦。嘿，这个因为孔子啊他是遵从礼教，所以舜呢他是礼让，何以这个礼节的这个精神，孔子所以赞美他说，敬善又敬美，敬美又敬善。那这一章呢是在孔子在批评这个韶的乐跟武的乐的两个不同，一个是革命来的，一个是让位来的，所以他们都相差很大。啊，孔子批评说韶的音乐非常的美盛，内容啊非常的仁善，又批评武说他虽然很美盛哦，因为他不得已出兵啊，不是他为了他自己私人的利益出兵啊，所以他说内容呢未能十分的仁善，那是因为那个舜啊他受尧的这个禅让啊，所以他益得天下，故舜的音乐他敬美又敬善。那武王他是华那个纣王呢诸得天下，是因为他华纣王呢那真诸得天下，所以他们两个人音乐就不一样了。故王的音乐呢虽敬美而为敬善。那这里啊陈子又讲陈子他这样子讲，他说啊这个汤王啊他放劫啊，那唯有灿德，就是说他是不得已的，为了要平定天下，他不得已就把这个劫啊就是叫流放到这个外地去，跟那个周武王啊去划那个纣王一样的，他是不得已的，他为了要救天下的人不得已的。所以周武王也是这样子啊，未尽善。那尧舜汤呢武呢，他们同样的这个道理啊，同样一个道理，就是为了要 天下平定，平定天下，因为你一个国君啊，是一个很残暴的国君啊，那天下百姓很苦，像那个秦始皇啊，你看那个秦始皇啊，他拥有天下，那天下所有人想尽办法就想要把他杀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执政让百姓很苦，所以就是这个原因，他这个纣王他才出兵去攻打这个纣王啊。好，接下来子曰：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商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这个居上呢是主要的，孔子教人主要的就是从遵从本源啊，本来的哦，本来就是礼啊，我们离开的根本啊，那这个人可能就不是非常好的。所以我们的教育呢是从根本，像一棵大树啊，那一棵大树啊开始烂掉的话，是不是从根先烂啊？如果根没有烂的话，那个树叶啊，它也许冬天啊叶子掉了，到春天叶子又生长起来了。那开始呢，就是要从根往下扎根，所以我们教学是要往下扎根啊，你就是把根本做好以后，那小孩子根本的习性做好了，长大了他就成自然了。那这个是我们的教育的一个方针啊，所以孔子他很那个遵从本源，本能就是礼啊。哎，他说居上呢，主要就是在于爱人，然后故以宽为本，以礼为敬为本，以礼以敬为本。这个礼啊，主要就是要礼让啊，要恭敬啊。说礼让恭敬，它是最根本的。那孔子就说居上不宽呢，就是说在上位的人呢不能厚爱百姓啦、啊、那行礼呢又不够积极啦、啊、不够，好像一种行礼有一种啊有做就好了，那这种不够积极的话，那这个礼呢就不是完美啦。嘿，那接下来就说临丧呢是而又不敬哀，就是看人家那个办丧事啊，有人办丧事只是一个哇，反正来烧个香就好了啦。啊，有人更好玩，有人就是在祭拜的时候，一边还在聊天呢、啊，又在说着嘻嘻哈哈。像前没多久啊，因为我那个二姑啊，她也是90几岁，她往生了，结果那个这个表弟啊，他就去祭拜的时候，那讲到很大声，又讲到在笑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在冲呀？这个是什么场合啊？”然后他就开始安静，因为我们去参加那个丧礼啊，就是要有肃穆，就很严肃啊，不可以啊，嘻嘻哈哈的，这样很不得体呀、啊。所以孔子他说：“临丧不哀呢？”他说：“这里临丧呢，主要是说居父母之丧。”父母之丧我们是不是很悲伤啊？可是有人父母之丧不悲伤耶、欸、为什么不悲伤啊？哇，你死得太好了，但你要宰上我跟来分哦。会呢，我看了很多人就这样子呢，很可怕、欸、父母养你这么养你到这么大了，给你书读那么多了，你既然说父母死掉了，你看他嘻嘻哈哈，他也许认为说啊，这个本来就该死的，可是父母跟你的情那么深啊，死是该死没有错啊，可是情深的话，哎、欸，我们还是不舍得、欸，还是会不舍得、欸。这个是我们对父母一种感恩的心在里面的话，因为我常常跟我朋友讲说，我妈妈死了，我哭了好几年。他说哭了好几年，我妈死了，我还哭了10年。说哇，那太可怕了，10年还在哭啊，因为想起来就心里就很难过。像我妈妈死了，我姐姐哭到一路上一直哭啊。我姐夫说：“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你很好命了，你还有叫了60年的妈妈。”因为那时候我姐姐60岁，我姐夫就说：“你看，我只有叫了6年的妈妈，妈妈就死掉了。她6岁，妈就死掉；10岁的时候，爸爸就死掉。”他说那时候呢，每次要煮饭的时候啊，就哭了，哭没有妈妈帮我们煮饭，没有妈妈帮我们洗衣服。那时候他的弟弟才3岁，他时候还要照顾他弟弟，还要叫他弟弟起来尿尿，还要帮他弟弟洗澡。他说 那时候我们才真的苦哎、欸。你看你还比我好命多哎、欸，你还有叫妈妈叫到六十年，嗯，这样想起来，好像也是我们比他幸福多了。你看这么小就没有妈妈，他很可怜，所以他常常就说，哎，要不是娶我姐姐的话，他这一辈子就没办法叫爸爸妈妈。所以我爸爸妈妈去他家里啊，他就一直叫妈爸，就一直叫。所以这个人怎么搞的？他说呵呵已经几十年没有妈妈了。他有那时候娶我姐姐已经三十几岁，他说他已经有三十年没叫过爸爸妈妈了。那现在有这个机会叫爸爸妈妈，就感觉好快乐。我们常常叫不觉得快乐吧？你说爸爸妈妈叫你，啊，烦死人了，一直叫，呵呵，会吧？等到有一天跟我姐夫一样说没有了，那时候你在哭啊，那哭也是没有用。哎呀，所以爸妈在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珍惜，因为有爸妈在，他可以帮我们很多忙，帮我们煮饭、洗衣服、整理家里，然后还要赚钱给我们花，是不是？爸妈是不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利益啊？所以由这个利益来看，我们是更要孝顺他、欸。这里是在孔子他教人家什么遵从本源呢、啊？就是礼呀、啊，你那个丧礼啊，不能不敬啊。哎，所以临丧不爱吾何以观之哉？看那个在办丧礼的时候啊，看他都没有一点这个哀伤的脸啊，孔子就认为说，哎呀，这个不要看了，没有用，不要看，不好了，这是不要看了。好，接下来讲礼仁第四。那个礼人为美呢，由这里啊就可以讲哦。孟妈妈，孟子啊，孟妈为什么三迁啊？孟母三迁啊，他的主要是那个居住的环境不好，因为居住的环境会影响一个人，真的哦，会影响一个人哦，很可怕。为什么？他是无形中在教育你呢，在教育你说，哎，你说一个很好笑的话，你那周围人都在赌博啊，你家里又在。要再开那个交经的话，那个小孩子你不必教他赌哦，他就很会赌哦，他无形中就这样子，每天都耳濡目染的，一直看到他也很厉害啊，是不是很可怕？哎，真的很可怕。所以这里讲说，子曰：“礼人为美，则不处人焉得志？”说这个字念成古代是念成哎。字就是跟字是相通的，这里是要说明呢，说那个选择呢，离那个好的这个邻居是非常的重要的，因为对我有很大的好处。所以孔子说啊，礼仁啊，有仁厚的这个风气呢，那是好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无形中我们就跟他学习，这个就有一点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啊。啊，你常常去跟那些流氓在一起的啊。无形中你就会变成那个牛氓的习气就过来了。所以从小我们选择朋友也是要啊，要去选择好的人才可以跟他来往，不好的我们就不要。那这个正贤他说，礼者是民所居的，是百姓啊所居住的，那居于的仁者之礼呢，视为善也。说你住的这个环境大多好人的话，那你无形中你就变成好人。那读书环境也是一样啊，像我们那个大儿子就常常讲说，因为我们两个儿子都是延平毕业的，他说你读延平啊，你要跟谁玩啊？大家都努力的去读书，你要去跟谁玩？那没人在剩啊，大家都认真读书啊，那你不得不你也跟人家去读啊，没有人跟你玩，你只好读。这个是环境造作我们，环境对我们非常的重要、欸、这个环境啊，可以成就一个人，也可以去损害一个人啊。接下来说，子曰：“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焉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人，智者利人。”哦，这里啊，不仁者要当人，这个人，古代这个人跟人啊是共通的用哦。人啊都具有这个悲悯的心呐、啊，是不是？你看说，有一个小朋友啊，他不会走路，他爬到那个井里头啊。每一个人看着说，哇，这个小孩子掉进井里头怎么办？不管认识不认识，他就会赶快把他抱起来。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恻隐之心呢。 所以人啊要有仁爱的心，这个人才足以称人、啊、所以这里讲说不仁的人啊，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，讲说没有这个仁爱心的人啊，不可以长时间跟他相处。为什么不可以久处约？约就是困穷啊，就是你没有把持这个善的观念的话，有人到困穷的时候，他什么坏事就做起来了。这里孔子在教我们说，我们呢要保持着这种仁爱心啊，不能在困穷的时候我还是保持这种仁爱的心。那又这样讲说，不可以常处乐。为什么这种没爱心的人啊，你跟他相处了、啊、那常常在那个富贵的时候、啊、尤其富贵啊，有人有钱啊，就开始会做坏事。没有钱他还不会那么严重，有钱他就想尽办法怎么去戏弄人家，怎么去玩弄人家。所以孔子讲说，这个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，就是不可以长时间在困穷的地方啊，也不可以常处乐，因为常处乐的话，他就开始做坏事了。那个人啊，比动物还可怕。那个动物啊，那些老虎啊，他为了肚子饿，他才去吃；他为了肚子饿，他才去抓一个动物来吃的。人反而不是，人是吃得更饱，他更有时间去做恶事。所以你看那个很多很有钱的小孩子，因为有钱呢 啊就越有闲啊，啊又有钱去做那一些恶的事啊。如果你没有钱，你为了三餐就来不及了，还有时间去做恶事吗？没有时间啦、啊。所以孔子讲说啊，不可以啊常处乐，因为常处乐他又会去破坏人家的。那仁者安忍，智者利人。他说仁的人呢，有仁爱的人呢，他能安住这个仁爱人，他不必外面去说啊，你要做好事什么都不用，他本来就是这样子有爱心啊。那这个集注讲说安忍者呢，然后非颜子啊，就是颜渊啊跟闵子骞啊，这一类的人啊，这人他本身具有这个仁爱的心。那另外一种的是，因为智者可以利人，智者啊，聪明的人他也知道说，哦，我做好事可以利很多人，那做坏事自己得到这个恶的果报，所以他就知道说，哦，聪明人他会去选择怎样去做利益人家的这爱心的事情。所以这两个呢，它是虽然有一种不大相同的，就是说这个仁者呢，他自然就有慈悲心，他智者呢，他是次等的，他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做好事呢得到好的果报，他由于有智慧，他知道说仁者有好处，所以他可以刻意去做好事啊。那有仁心的人他就不是，他本身就具有仁心的。那这个两者呢，我是属于后面那一个的，我不是非常有爱心的，可是我是比较有脑袋瓜的，我认为说，诶，做好事跟坏事两个比较，当然好事可以得到很多利益啦，是不是？这个你会去观察去想。所以在那个朱熹的补注，他这样讲，他说有人啊他是好恶，当成他是这样子讲的，他说那个尤氏他这样子讲啊，他说好善而恶而讨厌恶的人，天下之同情的，都是同样这种人情的。像说他自己做坏事，然后他去看电影，他看电影的时候，看他电影里头有一个坏人，他也很讨厌坏人，可是他没有看到他自己也是坏人，是不是？人都很好笑，他说，哎，这个坏人这个应该把他抓起来，诶，他自己做坏事他自己没看到，这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同理的这个心啊。然后每一个人呢，其实正也都是有这种心态。那人有所系而不能自克，也说人因为有这个贪欲的心啊，所以他自己做坏事没有察觉到，他认为说，哎，反正别人没看到，我去做一点坏的事，哎，别人不知道。可是在佛家里头啊，他是讲因缘果报，你所做的任何一个事情都有所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 不是没有，是有，只是那个时间呢、啊，还报的时间有时候还没有到、哦。所以如果你心存了这个侥幸的心的话，那个人一定会倒大霉的，因为一定会得到这个恶报来的。然后这里讲说，只有仁者呢无私心，有仁爱的人他没有私心，他会说我自己好，更希望别人好，所以呢，他也会很讨厌这个恶的人呐、啊。为什么人家讨厌恶的人呢？你看那个美国啊，9/11啊，被人家轰炸，对不对？那些恶人呢、啊，他一个人做一个恶事，那下面死的那么多人。所以人家看到坏人是不是很讨厌？哎呀，宾拉登，人家看到他就很讨厌，为什么？他会危害到我们。那看到好人呢？哇，人家就好高兴，为什么？好人会给我们得到利益，所以大家都好喜欢跟好人在一起，不愿跟坏人在一起，因为坏人呢会伤害到人家，所以人家都不喜欢跟坏人在一起。所以孔子他这样子讲，他说叫人啊。应该要有安贫乐道，以人为本。所以你啊，仁者能安人，仁者他本身就是仁爱人，他能把这个仁爱的事呢，要行于仁爱的事。那智者可以利人，那智者人他可以看到说，哦，我做这个事对我有利益，那对别人有利益，所以他就很乐意去做这些仁爱的事。这是两种人啊。那孔子说的第一种的人，仁者安人，是属于那个颜渊跟那个闵子骞那一类的，其他的人都是会智者比较多，智者利人，智者要看到说我做这样子有得到好处，我还是喜欢做仁爱的事，对我们呢有很大的帮助。接下来子曰，为仁者能好人能恶人。这里孔子在说仁者不偏私，这仁者他宁可自己受伤，也不愿意别人受伤。说为呢，像独有，说只有仁德的人呢，他能够公正的去爱那所应当爱的人。像说这个非分得来的，那我当然是不要啦。那好，那所以有仁德的人呢，他是有立场，然后又有是非。为什么？仁者人他有智慧啊，一般这个仁者都是有智慧，他可以分辨说，虽然呢这个好人人家很喜欢，那坏人呢人家很讨厌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坏人会使人家受伤啊，人家就看到坏人就很讨厌。可是反过来说呢，有人啊，他说他这是我家里的人，我就感觉哦，我家人是好人没有错，可是他做坏事也说，哎，那是我家里的人，那做坏事对他也是对的，这个是有立场没有是非的，有是非的人他知道错了就该错了，哎，错了就应该要怎样去把它改过来，那个才是对的。那这里这个朱熹呢，他这样补助，他说有人啊好恶当以礼，未必无私啊。无私心啊，他说这人像我刚才讲的，这个是我的好朋友，那他好人我当然喜欢他，他做坏事啊没关系啦，他是我家里人，那做坏事没关系，他就有一种有立场没有是非啊，坏的他也认为是对的，这个就错了。他有人呢无私心而好恶，又未必皆当以礼，有人他因为没有私心，他认为对的就是对的，错的就是错的。那这一种人呢，他是最有智慧，他认为错的就应该要，即使我们家里的小孩子错的，也应该说你错了，你应该怎么去改过来，那错的那个家长应该怎么去给他惩罚他，就是警告他下次不可以这样子做，哎，他才会改过来啊。但唯有仁者呢，既无私心又好恶，又皆能当理，说这个仁爱心的人呢，他知道，因为他没有私心，他知道说错了就是错了，对了就是对了，所以呢，这是应当的道理，要有这样子去行持。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呢，为什么？我们家里的人错了没关系的， 家里人可以原谅，别人家一点错了不行。所以我们要反过来，别人错了我们可以包容一点，自己错了那更要严厉，这个才是对的。说仁者他有立场，而且又有是非，这个是孔子在说这个仁者的人呢，他不偏私，他是一个很公正的人。这张子曰：“苟自于人，无恶也。”孔子说啊，劝人家专心向善。为什么？苟呢，就是苟且。如果呢，你专心做一个仁爱心的人的事呢，他就不会去做恶事了，是吧？好跟坏刚好是一个一差之隔，可是他的果报差很大。你做好人的话，你就会得到这个善的果报；做恶的话，你就会得到这个恶的果报。做恶的果报很可怕，会下地狱，会下当畜生、当恶鬼，真的很可怕。也许你们说那个佛经在讲的啦，是不可能的。金刚经里头讲啊，佛啊不说妄语其语，然后不正当的语他也不说，佛所说的话都是正确的，只是我们没有不了解。